加拉太书系列讲道，五章二十二节，圣灵的果子之四，忍耐。普杰西牧师，2022年8月28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编辑张艳芬、甘小春。大家都说忍耐是美德，但为什么没人想忍耐？在我们的文化里，忍耐不被重视。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事实上忍耐已经不是个美德，而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常常被认为是优柔寡断、意志不坚强，或者是因为你失落了感到无奈，不知如何是好。招人的时候，雇主要的是工作中能够主动采取行动，而不是被动等待指示的人。根据我们的文化，等待是件愚蠢的事情，是生活中不必要的东西，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摒弃。于是大家很常见的即刻，英文 immediately，从科技到驾驶说明上，到日常对话中到处可见。比方说在推特上，何必等着看完全文认真思考再做出反应，你一边看一边就把你的评论发上去，让全世界都看到。你注意到没有，当事情的发展不是你所期望的时候，你是多么容易失去耐心，沮丧不已，哪怕是一点点小事。因为我们总以为事情应该按照我们的期望发生，我们的计划应该是如期执行的，任何偏差错误都会引来我们正当的愤怒。当然了，这样的高速度在生活中不是到处都行得通的，你生病或开刀之后是无法加速身体的恢复，或者医生说你这个病无法做手术，你是没有能力来个速战速决的。同样，你也无法使生活中亲近你的人原谅你，你也不知道那个人还会不会回心转意与你和好。这时候你剩下的选择就只有等待，你这才意识到你不具有耐心。那么人怎么样才能找到耐心？今天早上我们接着讲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所结的果子。保罗在这里列出的下一个果子是忍耐。神是一位等待的神。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懂得圣经所说的忍耐是什么。首先，我们自己概念中的忍耐要比圣经要求的忍耐容易得多，但我们还是做不到。保罗说的忍耐不是那种坐在车里等待交通拥挤好转起来的忍耐，因为我们的文化使用词汇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圣经用的相同词汇的含义。忍耐这个词在加拉太书这里指的是坚忍或长期受苦，保罗是直接从旧约引用的这个词。我们把希伯来文里的这个词音译为 slow to anger， 即不轻易发怒。整本旧约关于神的性格特征都一直这样描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请注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所用的词就是我们翻译成忍耐的这个词，它当然包括等待，但是神的等待不是被动的，而是神在控制人本来配得的公义愤怒，原因只是因为他的怜悯。这就是神的忍耐。彼得这样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说神单言可不是我们人的单言，人的单言要么是缺乏主动性的，要么是缺乏能力，或者是根本没有计划。但神的单言不同，神的单言是不轻易发怒，是宽容，好叫人人悔改。他单言是因为他想要施怜悯，他没有按正义施行审判，而是忍耐，忍耐，再忍耐，因为他喜爱施怜悯。对于我们来说，生活中遇到的那些麻烦，看上去神对此好像无动于衷，在我们看来甚至成了神的软弱。我们会问，神啊，你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就像诗篇作者所说，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才救我？神的这种看似软弱，实际上是他的最大刚强。使得神忍耐的原因不是软弱，而是他的大能。他的大能如此之大，以致他可以控制住他的愤怒审批，原因是他的怜悯。我们甚至可以说神赢得了与审判之间的争斗，因为将来施行审判的就是这位神自己。让我们思考一下整个人类存在的历史，人类存在的历史向我们展现的就是神的简直不可理喻的忍耐。他创造了世界，他创造了人，又把世界赐给了人，除了一件事不允许之外，神允许人做任何事情。但人却说，我要世界，要的是完完全全的，并且马上就要。因此亚当故意亵渎了他的父亲，但就在那一刻神应许了救恩。 他呼召了以色列，救了以色列奴役脱离。在接下来的1500年里，他忍耐他们对他不停的抱怨、怀疑、不信，实在是到了一个情何以堪的地步。假如你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你根本不可能容忍下去。让自己的妻子被别人夺去，还在对那人说，没问题，我会帮着抚养你和我老婆生的这些孩子。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对莎士比亚剧作中那个误以为妻子不忠，而在他睡梦中杀害了他的男人都抱以同情、理解。注：猜想牧师讲的是威尔第根据莎剧创造的著名歌剧《奥萨罗》。然而我们却对那位愿意让自己背叛的妻子回家，还高高兴兴地帮助他抚养那些不法子女的这位神根本不理解。当尼西米总结以色列历史回顾，从出埃及到被掳那一幕幕发生过的事情，他这样说：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你没有遗弃他们。尼西米9:16-18，这就是我们这位神的性格特征。只要你真的理解，你一定会为此感到愤怒。这不也是发生在约拿身上的吗？当尼尼微人悔改的时候，约拿大大不悦，且发怒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约拿书3:3-5，要有如此之大的忍耐，是需要有主动、决心与大能，被动是绝对不可能做得到的。请注意，这不是无动于衷，神的的确确很在乎，他在乎公义、正义，他要的是你的圣洁。这个世界的圣洁非但不是无动于衷、没有标准，他要的是圣洁，因此他有意的忍耐，不轻易发怒，为的是要让怜悯胜过审判。我以前提到过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小时候家里买了这盘录像带，所以可以经常看。今天让我再简单的重复一下我最最喜欢的电影场景一幕，是1994的那部《战争》，凯文·考斯勒演影片中的那位父亲，儿子斯布和女儿莉迪亚有一群他们邻居好朋友，他们生活在南方的密西西比，和他们家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邻居利夫尼迪，可以说全家是所有电影中最坏的。父亲是从外貌到言行都是典型的白人垃圾，一大群孩子大大小小一个个都是流氓，在邻里横行霸道。不仅是那家很穷，考斯勒自己的家也穷，他刚从越南战场回来，身上留下了创伤综合症，常常在噩梦里惊醒。他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也因为自己情绪的不稳定而很快被辞。他就是这样生活在贫困之中，努力想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一天他穿戴整洁，带着儿子去镇上的房屋拍卖大会，希望能买一栋像样一点的房子。他和斯杜说，走的时候我们去买两只棉花糖带给妈妈和妹妹，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就在父亲去买棉花糖的时候，斯杜不小心遇到了利夫尼迪家的那群孩子，他们因为前面所与斯杜发生的不愉快事件，把他打得鼻青脸肿，满嘴流血。父亲和儿子走回自己的破车的时候，利夫尼迪家那两个小的还跟着他们一路叫骂，并且嘲笑斯杜父亲贫穷，找不到稳定工作，真是雪上加霜。这时考斯勒让儿子坐到车里去，他自己拿着那两只棉花糖走到那两个孩子面前，把那两只宝贵的本来应该给妈妈和妹妹棉花糖送到他们手里，一人一只。这是电影里最美的场景，那两个满脸污垢的孩子连谢都不谢。你可以想象考斯勒回到车里的时候，儿子气愤地说，我希望你知道这些就是刚才痛打我的。他说，孩子，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是谁，那你为什么把妈妈和莉迪亚的糖给了他们？考斯勒回答说，他们看上去已经很久没人给他们糖了。请注意，当考斯勒说，孩子，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是谁，他知道那两个孩子是谁，他不是无知，他知道什么是公平，但是他有意地显示了怜悯。他说，他们看上去已经很久没人给他们糖了。这就是圣经所定义的忍耐，你忍住对方本来应该配得的，而是留下空间可以彰显怜悯。这就是神。当有人伤害你的时候，从公平的角度说，我们想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公平的、正义的，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自然感觉认为那是好的。请注意，忍耐阻止伤害，因为总是有人受伤害，问题是谁受伤害。忍耐说，我来承受着伤害，为的是好让怜悯得以施行。这就是发生在十字架的事情，神忍耐的代价是他自己的儿子。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了。保罗就像是问我们，你们的等待如何？忍耐是神的本质特征，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在你们里面已经开始结果子，会继续结果子，直到在你生命里完全成熟。这果子就是坚忍，不轻易发怒。一位埃及神学家这样写道，对别人忍耐是爱心，对自己忍耐是盼望，对神忍耐是信心。所以这些方面你都可以在整本旧约里看到。忍耐别人是对对方的爱，事实上的确造成伤害，而忍耐高兴的承受，为的是回报对方以善，对自己忍耐是盼望。为什么？因为你相信福音的应许，复活必将你现在看不见的，你如今所缺乏的一切补上，看上去那么遥远，但必定会实现。对神忍耐听上去非常奇怪，多少次你醒来的时候，实在想不明白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没有路标，没有解释，神只把两样摆在你面前，基督的十字架证明他爱你，凡事相互效应，叫你得益处。当然，这一切都源自于十字架，神这么饶恕了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不饶恕别人？神这么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我们怎么可能不爱别人？神对我们如此忍耐，我们怎么能够对别人不忍耐呢？神如此慷慨地把他儿子赐给了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不信靠他在我们生活里的护理之功呢？保罗说，你们要长存忍耐之心，这里面就包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若要活出荣耀神的生活，那么就需要长久忍耐。你的问题，你的种种计划在今生是不能解决的，无论欧普拉祝美国左派电视节目主持人怎么样许诺，所以我们需要忍耐。有句著名的祷告，神啊，求你在我所做的事事上带领我，让我记住，等待就是你对我许多祷告的回答。我们经常向神祷告说，神啊，你还要等待多久？有时候神的回答是，会更久，你应该把对我、对别人的愤怒放下来。多少次，神送来试炼的时候，我们马上失去耐心，即刻发怒，责问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待我？当有人不友善待我们时，虽然我们不会大声说出来，但我们常常暗自说，我可不会容忍你这副样子。当亲人使我们失望时，多少次我们说，我实在受够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每当事情不顺利时，你有没有说，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不能再忍受了？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对方太对不起你了，因为事情没有按你的计划走。但是，如果把我们的这些话放进神的嘴里，你愿意听一听吗？假如他来找你，对你说，你竟敢这样对待我，你这样做还要多久？想一想我为你所做的一切，我难道还要再容忍你吗？看看十字架，我们的一切愚蠢就都应该沉默了。什么样的人会在自己的所欠难以计量的债被赦免之后，竟然会因为朋友欠了你十块钱而要掐死他？那就是我们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但你知道吗，神长久忍耐愚蠢之人，不轻易发怒。你回顾一下吧，你的一生都在神忍耐的海洋中畅游，你觉得神应该多少次对你采取行动了？应该多少次给你你所配得的？多少次他在等待，等待，在等待，却不见你的改变？这位神，这位十字架的神，哪怕是在拯救我们之后，仍然在忍耐我们的顽梗、愚蠢，即使现在也是这样。他爱我们，耐心等待我们，尽管我们不断地怀疑他的美善，不停地为一点不方便而抱怨，更别说我们的对真实受苦的态度，哪怕我们在满满的祝福中忘记了他，哪怕只要一点不顺心我们就责怪他，哪怕基督的十字架投下影子遮盖我们，向我们见证神不顾羞耻的丰丰富富的恩待我们，我们却仍然活得像一个被宠坏的娇气孩子，神却仍然容忍我们，忍耐我们，继续施怜悯于我们。他今天早上此时此刻来到我们中间，如此的耐心，如此不嫌羞耻的差遣软弱的传道人来向你们传递他的恩典之语，来提醒你们，即使一两天后你会忘记，但你们已经被饶恕赦免， 他是如此伟大而不怕一饼和酒这微不足道的圣餐向你们显现，好叫你们亲口品尝，知道你们是他所爱。他自己亲自来到我们这些失败之人中间。假如有人像你对待神那样对待你，或者有人忘了你的友善，就像你忘了神的美善那么快，想一想你的反应会是什么？然而神却不嫌耻辱的，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的告诉我们，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提醒你们我的应许，提醒你们我的怜悯。每个礼拜我们都听到，我永不放弃真实的你，在我面前赤身袒露的你，疏远我的，丑恶的，无耻的你。如此这般骇人离谱的恩典来自于神坚忍的力量。他邀请我们，呼召我们来到他里面，对我们说，我允许你容忍他人，善待那些不领情的，向那些冤枉你的施怜悯。当然你有一万个理由，一万个合理的公平的理由拒绝怜悯别人，因为他们虐待你，冤枉你，但是神却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理由放弃追求你。通过长久忍耐的怜悯胜过审判。愿我们在这个处处有让你发火的世界上不轻易发火，好叫神无边的恩典临到那些需要的人身上。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经年。
在神眼中一千万年，犹如人间歌颂，宛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世间正是大江流水，浪涛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留余痕。
真神使人坚固刚强，使人将来希望，使Yeah.